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四章13-16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正道的经文。罗马书第四章第13节，请。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叫人受刑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今天李牧师将以这段经文为我们证道，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当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一提到宗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宗教会有许多的清规戒律，我们最讨厌的就是清规戒律。从小的时候就讨厌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所以说，教会当中有时候有一位年轻人问我：“我信主之后，我是不是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了？”我说：“不是，基督徒没有清规戒律。那有没有说不能做的事情？”我说：“有，但那却不是清规戒律，那是什么？”那是每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在主面前应当尽的本分。那好，那当我们认识主了，来读圣经，我发现哦，圣经上有律法。那么提到律法的时候，到底什么是律法呢？我们有许多的疑惑。我们读保罗的书信，尤其是在罗马书、加拉太书这些书信当中，保罗用非常多的篇幅去阐述律法他在我们救恩上不能做什么，非常这样强调。那我们因此我们今天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耶稣也说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只有守律法，那么我们老以从我们的一概念当中就以为律法的是不好的，守律法不需要守律法。但是呢，我们读圣经发现这个律法这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当中，它的含义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不同的上下文当中差异很大。首先比如我们读诗篇第一第二节，第一章第一篇第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篇也多次提到我们要爱慕耶和华的律法。那律法是什么？在这儿的律法是指整本圣经，整本圣经上帝的话语，上帝所说的话都叫律法。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儿的律法是指上帝的话，上帝所说的话。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发现律法是什么？律法书。哦，律法书是什么？哦，其实指摩西五经。我们看下一段经文，罗马书3:21，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段话当中提到两个律法，看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个律法指什么？这个律法是指的是摩西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就是十诫你决定的条例，而救恩在这个律法之外显明出来。下边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儿的律法是什么？这儿的律法就不是指摩西所颁布的那十诫那些律法了，是指什么？这提供了律法和先知。每当提到律法和先知的时候，就包括什么？就整个的圣经，旧约圣经。这儿律法是什么？这儿律法是指摩西五经，妥拉。这个在希伯来文当中，希伯来人圣经当中把摩西五经称为妥拉， 你说哦，原来整个的旧约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加上先知的书，先知的书，律法和先知，就是整本旧约圣经，就是摩西五经加上先知的书。我们知道历史书叫前先知书，现在读的先知书叫后先知书，都是先知书写的。哦，原来后边这句话有律法和先知为证，这个律法是指的摩西五经。啊，在这我们一总结发现，哦，原来在圣经当中不同的上下文当中提到律法这个词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什么？上帝的话语，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是指上帝的话语。第二种是指什么？是指圣经的前五卷摩西五经，就是。然后呢，第三个什么？第三个是特指狭义的，是指耶和华借摩西向以色列人所颁布的那些律法书，包括十诫，包括献祭的条例等等一些。好，因此呢，好，讲到这里，大家留意下边我们所说的律法都是特指摩西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了。我们就首先借这个词，我们先定义一下。好，我们来看罗马书当中保罗如何论律法。在罗马书，我们这里是讲罗马书，在罗马书当中保罗常常提到律法，保罗也花了比较长的篇幅讲律法。那么来总结一下，总结一下，简单的总结一下，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提到律法的时候呢，第一提到是律法与良心。我们讲过第二章，第二章那提到良心，罗马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那保罗从审判的角度讲到耶和华神要按照律法审判那些以色列人，按照良心去审判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所以说这个律法讲的什么？讲的是审判，第二章讲的是审判。好，第三章讲的律法呢，是指律法和称义。我们前面刚刚读的经文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就叫人知罪，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哦，这个我们花了篇幅讲了，前面讲第三章我们特别讲到人，一个人在上帝面前得蒙救赎，不是因着他遵行律法，而是因着什么？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然后第保罗的下面讲律法与恩典，罗马书第六章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讲律法与恩典，十四到十五节，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这是律法与恩典。我到了第六章会详细讲这一段，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一个集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批人走把对律法与恩典的认知理解错了，所以今天被你去会发现有一批人在讲的是，哦，今天我们现在不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受这个约束了，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完全错误的，被称为恩典福音派，完全错误的。你上网听的时候千万小心，如果你听到凭约瑟讲的，就讲 这一块非常小心。好，保罗除了讲这一个，保罗还提到是我们如何脱离律法的捆绑。第七章，第七章一到二十五节，保罗花了比较长的篇幅讲我们如何在律法上死了。我们既然在捆绑的律法上死了，就脱离了律法，脱离了律法。十三章讲到律法的成全，说爱就完全了律法，爱就完全了律法。好，这是我们简单的先，首先我们讲到律法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先首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律法。哦，我们说了三种情形下不同上下文律法的含义不同。我们再特别讲罗马书卷提的律法都是指特指在摩西在西奈山所颁布的那些律法的条例。哦，我们讲了律法与良心，律法与称义，律法与恩典，律法如何脱离律法的捆绑，如何律法的成全等等。今天我们特别讲什么？特别讲律法与救恩。律法与救恩这一点呢，在三章保罗也花了比较长的篇幅讲。三章二十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可以因行律法而能在神面前称义，就说了保罗特别强调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而得救，这特别强调的神的救赎恩典 被称为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的，不是靠律法来得救的。罪人蒙被上帝称义是完全的恩典。就特别强调一点，前面就花了比较那么长的篇幅，第三章讲，就是律法不能使人得救，人不能靠着遵行律法得救，人得救完全是恩典。罗马书三章28节，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我们说从架构上讲，保罗的罗马书第三章讲完之后，第四章是举例说明了啊，我们要论述自己的一个论点，摆明之后，保罗需要是举例证明。他举例证明用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第二个例子是大卫。我们前面讲过亚伯拉罕，第一个讲到亚伯拉罕的称义，然后我们讲的什么，讲的是亚伯拉罕，讲的大卫得赦免其过，这个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讲的大卫。好，接下来保罗继续讲什么，继续讲律法与恩典与救恩啊，前面讲了什么，是割礼与救恩，割礼与救恩是亚伯拉罕不是靠什么，不是靠着割礼得救。大家想一想，保罗在，我们再回忆一下前面讲的是割礼与救恩的时候，保罗用了什么论证手法，是用了时间的手法，说呀，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是在创世纪15章第6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个时候他85岁。而亚伯拉罕受割礼是在创世纪17章，亚伯拉罕是99岁。好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亚伯拉罕不可能是因着行割礼被称为义的，时间上已经差了14年。那么接下来保罗继续讲律法与救恩的时候，保罗完全可以用这种手法说什么呢，继续可以这样说，你看亚伯拉罕被上帝称为义的时候是在创世纪15章第6节，他那个时候85岁。律法什么时候来的？律法是在出埃及记19章，什么时候了？已经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下埃及，在埃及待了430年，然后又出埃及，已经过了多少年？至少过了500-600年的时间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保罗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论证，你看了吗？亚伯拉罕称义不是因着遵行律法，中间隔了这么长时间呢。但是呢，你会发现，当我们今天如果你去写论文的时候，你不能老是用一个思路。所以说保罗在论证割礼与救恩的时候是用了时间轴来这样论证的，但是当他提到律法与救恩的时候，他没有这种办法，保罗换了办法了，用什么？用的是对比律法和信心啊，用律法对比什么？对比信心和上帝的应许。保罗的论点是，如果人可以靠律法得救，那要信心干什么？只要靠遵守律法得救的话，就不需要信心了。信心是和律法是相对的，律法什么？是我靠我去做啊，我去做。信心什么？是仰望主，完全仰望上帝的救赎，所以它是相对立的。你靠信心就不能靠律法，靠律法就不能靠信心，选择一个必须用排斥另一个，不能两个同时选择。好，他第一个讲的是律法和信心，然后讲什么呢？应许。我刚刚读的经文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如果人可以靠律法得救，使得应许就没有价值了，神可以靠没有价值，所以说讲了应许和律法的对照。好，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来思考刚刚读的经文，你对照一下第四章一开始割礼与救恩，这儿的律法与救恩的时候，保罗没有用同一个方法，用时间轴这个观念没有，保罗用另一个方法，用对立的律法和信心，律法和应许来看。讲到这里，我们继续把我们来思考，保罗就讲了律法什么呢？是指是遵守律法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办法在第三章已经详细论证不可以了，人不能靠遵守律法得救。这儿我们继续思考，人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吗？大家说我为什么不能？上帝只要规定出来，好了，我信耶稣了，你让我信耶稣，那好，你只要告诉我1、2、3、4、5，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好了，我不能做就好了吗？ 我也可以就达到要求了。好，一开始也是这样，耶和华神向犹太人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是颁布了十诫。十诫可以遵守吗？啊，那是好。当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大家说我可以做到，我相信上帝，我不去拜其他的偶像，不要拜偶像。哦，到了第四诫了，当守安息日。大家说这容易，守安息日这天就好了，我守安息日什么休息，什么不做多好。犹太人就这样说的。你读福音书，福音书，犹太人耶稣的门徒去搓麦穗，饿了说填了掐麦穗搓着吃，犹太人说不行，安息日不可做工。什么？他们说安息日不可做工，什么叫做工呢？他们要定义一下什么叫做工，就规定了安息日不能走多走远的路，安息日不能搓东西。哦，原来搓麦穗就是做工了，不可以。今天你去假如去以色列，你会发现以色列你坐电梯不管多么高的楼，他都到安息日那一天，那个电梯是自动的调成是从一楼到顶楼每一层都停。为什么？安息日那一天不能去按这个按钮，一按这个按钮就违背安息日，因为他规定了好多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那好，那我也能守，你只要给我说清楚量化就好。因为犹太人嘛，读到这个当守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就说给你量化嘛，量化出来，进一步量化，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做，列了好多。好，这我守就好了。大家说这容易，我只要能做就好。那好，我读一下先知如何说守安息日，你看你能不能做的。以赛亚书58:13，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啊，这可以，我可以尊敬安息日，我什么都不做，可以吧？可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读的先知这些话坏了，这前边你说不做不做我能做到，如果说不做办自己的私事啊，我也可以做到，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坏了，这还挺难。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做不到，即使你把那种上帝的律法量化的这么仔细，你也做不到。包括这是指的十诫的前四诫，那后边呢啊，加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这，我都可以做到，不可偷盗都可以。就是说不可贪心，这麻烦了。怎么叫贪心？我不做可以吗？我心里贪心可以吗？一说不可贪心，我们做不到了。你会发现人要靠自己去满足律法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好，所以说必须靠什么？要靠信心。信心是靠什么？靠应许。我们看亚伯拉，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大家读啊，刚刚读的经文当中多次提到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如果我们把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创世纪12:1-3，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上帝说了七个要：我要指示你，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全是应许。让亚伯拉罕做什么？亚伯拉罕不需要做什么，相信上帝的应许就够了。有人说不对啊，亚伯拉罕还去干什么？亚伯拉罕顺服了，顺服了。当神呼召他说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地去的时候，亚伯拉罕去了。顺服，请大家留意，顺服是信心所带来的行动。顺服不是你的本钱哦，我你看我顺服了你才赐福给我，不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赐福和应许从来不是建立在亚伯拉罕顺服上，你顺服我就给你，你不顺服就不给你。如果按这个观点的话，亚伯拉罕什么也得不着，以色列人什么得不着。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背约，而上帝的属性就是守约施慈爱。我们主日学这段时间在讲先知书，先知书一再重复这个主题，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的子民是背约的神，人一次次的背约，一次次的背约。 所以说上帝的赐福，上帝的应许，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行动上，因为他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说对罗马书这段经文的解释，朱马田曾经解释这段经文，特别说律法意味着失败，所以应许若是透过律法的媒介临到，神右手所赐给人的他不如左手收回去。因为什么？如果应许啊，如果应许还需要靠你遵守律法，你说我遵守了你就给我啊，你不遵守就不给你。如果这样的话呢，神没必要啊，神就左手给你右手的收回了。为什么？人做不到。信心与律法是相对立的。那就大家说了，如果这样的话，上帝何必那么麻烦，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呢？大家讲到这里，大家说了，你这听到这样说，既然律法这么没有在救恩上没有果效，耶和华神为什么还要在出埃及之后让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好，我们来看律法的功用。第一，律法是神圣洁公义的彰显。啊，若不是借着律法，我们无法认识那位上帝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公义。所以律法是神圣洁公义的彰显，律法彰显上帝完美的属性。人有律法，人就知道如何讨上帝的喜悦，虽然人做不到，但是人却知道应该如何去讨上帝的喜悦。律法也是神审判的标准，神以律法来审判这个世界，啊，神以律法来审判这个世界，并且律法是让人知罪，啊，没有律法你不知道是罪，没有律法你不知道是罪，律法不说不可贪心，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啊，不，你贪心本来在你心中了，本来在你心中了，每个人，上帝，我们每一个罪人都是有贪心的。但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是一个罪。所以律法是面镜子，照出我们的本相啊。律法 一照哦，知道我的本相是犯罪的。律法是把尺子显出我们的弯曲，没有律法这种标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行为是多么弯曲。所以只是非因律法我们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去贪心，我们就不知何为贪心。并不是说没有律法我们就不贪心了，不是，我们里边一直有贪心，不是律法我们不知道这就是贪心。所以说呀，不是里边没有罪，我们有罪，但是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这是何为罪。是律法可以让我们知罪，使人知罪。律法还是训蒙的师傅，这句话怎么理解？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句话怎么理解？哦，律法怎么将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律法怎么将我们带到基督面前？神赐下律法，什么时候赐下律法？是在西乃山，那个时候人早已经犯了无数次罪了。所以上帝赐下律法的目的是干什么？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是圣洁的，人是污秽的，上帝是公义的，人是犯罪的。所以神赐下律法让人知道我是有罪的，并且让人知道我靠着遵行律法我做不到。上帝不颁布律法，你不知道你做不到，你以为你很有本事，我什么都能做到，面对上帝的律法发现我无能为力，我做不到。有人说，那既然这样，上帝赐下这个律法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价值？我知道我做不到就可以了吗？不是，上帝赐下律法告诉你，你做不到，你无法靠着律法得救，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怎么样你就能够做到呢？把律法刻在你心板上。所以说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神说， 耶和华神要与以色列人重立新约。以旧约以前是律法是刻在石板上，让你发现看我做不到。这一次耶和华神将律法写在你心板上。什么叫心板上？就是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是这个写在你里边的，是从生命流露出来的。这叫新约，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恩典的救赎，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爱慕新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说叫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将我们带到耶稣面前。好，讲到这些大家要清楚哦。但是这段经文中有一句话我们很难理解，十五节，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这段经文不好理解。哎，律法惹动谁的愤怒？是惹动神的愤怒还是人的愤怒？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要律法干什么？好，所以一点，圣经中提到的愤怒都是上帝的愤怒。律法启示出人应当遵循的标准，当人明知有律法却不按照律法行，也没有能力去行的时候，这就会惹动上帝的愤怒。什么是过犯啊？什么是过犯？有一个标准，上帝给你公布了这一个圣洁的标准，你达不到，这就是过犯。所以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没有过犯，并不是说上帝没有赐下律法人就没有过犯了。不是，上帝没有赐下律法以前，人也贪心，人也犯奸淫，人也犯各种各样的罪。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那是怎么说，人心里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神降下洪水审判这恶。所多玛俄摩拉他们犯罪得罪神，耶和华神降下硫磺与火毁灭这两个城市。并不是说上帝那个时候没有罪，但是当耶和华神颁布律法的时候，人才发现哦，原来我那是罪，原来我那就是过犯。所以说律法干什么？我总结一下，律法借着律法我们认识到什么？认识到什么是罪，但是律法却没有能力除掉你的罪。刚刚我们举例的时候，律法是镜子，你说哦，我一照镜子发现哦，我这儿有点脏，那是不是你一直照镜子就可以把这个脏除掉呢？除不掉，律法只告诉你脸上这儿是脏了，你怎么除掉？你要洗，镜子不能把你除掉。律法让你知罪，律法不能除罪。律法像一把尺子，一量你这是弯的，哦，你说律法可以不拉直吗？拉不直，律法只能显出你的弯曲来。律法是 X 光机，一照，哦，你这儿有病。律法那个 X 光能给你治好你的病吗？ X 光治不好你的病， X 光照 X 光只能告诉你这儿有病，你却无法医治你。同样，律法就像镜子，像尺子，像 X 光，只能告诉你你有病了，你有罪了，却无法让你脱离罪。那靠什么？救恩是恩典，救赎是恩典。所以律法与救恩就是人不能靠律法得救，唯独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恩典，恩典。所以说呀，今天基督徒当如何去看待律法？是不是今天我们活在新约时代？哦，我们今天是在恩典时代，不是在律法时代，我们就不用遵守律法了。保罗既然强调说人不需要靠律法得救，那我们还何必要去遵守律法呢？所以说基督徒在如何看待律法上有两个极端的错误，两个极端的错误。第一个错误什么？是律法主义。保罗花了大量的篇幅去阐述律法主义的错谬啊，保罗的罗马书第三章和加拉太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告诉我们人不能靠着律法得救，罪人得蒙救赎完完全全是靠着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单单依靠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单单仰望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够了。 既然这样，大家说那太好了，用我们有罪的、堕落的、犯罪的理性去思考。哦，既然这样，既然不可以靠着律法得救，那我何必去遵守律法呢？这就是非律主义。非律主义两个极端，这个极端是律法主义，靠律法遵守律法来得救。那个说，既然这样，那好了，我就不需要什么也不用做了，何必费那个劲呢？还要守安息日，还要这不能吃那不能吃，还要做这个做那，那就好，不需要做了，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就是这就是今天我刚刚说的所谓的那些恩典福音派他们说的错谬。既然上帝拯救我了，我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一开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的回答是断乎不可。因此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和加拉太书第五章花了相当长的篇幅去驳斥这个观点，非律主义的观点。非律主义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律法它有一个重要的功用，可以让我们认识那位上帝的圣洁，可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去过圣洁的生活。非律主义只是让我们知道脱离了律法，却忘记一点，每一个已经蒙受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应当在每一天过圣洁得胜的生活。确实今天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律法当中那些规条，什么规条？不需要再遵守那个礼仪，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就像就说那好，太好了，今天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尤其中国人读了这个太开心了，这你如果是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吃，那不多麻烦呀。所以他们开玩笑说，中国人最喜欢读的一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去哥尼流家，在之前看到那个异象，那个异象天上落下来说，哎，各种那种活物，听见有声音对彼得说，起来再来吃。彼得说不行啊，这是不洁的，我不能吃。圣灵再次说起来再来吃，可以都吃了，没有这些规条了，我们听见说什么都可以吃，我们很开心，没有约束了嘛，这些我们不需要遵守了。但是我们却忘记一点，我们今天说不需要遵守的是那些洁净的礼仪。我们今天读利未记、读民数记那些节气的礼仪我们不需要遵守了，但是律法的总纲我们必须遵守。什么是律法的总纲？耶稣说什么？你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十诫的前四诫就是要爱你的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律法的后六诫叫什么？爱人。所以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爱然后是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为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向我们颁布的那个诫命，就是律法的总纲。所以说主耶稣从来没有说废掉律法，他是成全律法。因此啊，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今天有没有清规戒律？我说没有清规戒律，但是基督徒却有什么合乎圣徒的体统。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劝诫基督徒说，你们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什么是体统？用中国人话来说，像样。说你我们常常孩子说你不像我的儿子，什么？你不像你爹，你不像样。说你不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看你这个行为不像一个基督徒，不像一个圣徒，这叫圣徒的体统。所以基督徒有没有清规戒律？没有。但是基督徒却有一个体统，圣徒的体统，圣徒的样式。什么样式？就是圣洁得胜的生活。那有人说了，我就想问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你就告诉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多简单就好了。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又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段话就是个标准， 基督徒什么今天可做？如果你问我一件事情，圣经没有说这个事情不可以做，也没有说可以做，你怎么去判断？你又看这件事情对神、对人、对己啊，我在提到是凡事都可行，但不得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得造就人。第一，你做这件事情对神是不是荣耀神？第二，是不是荣耀人，可以帮助人？第三，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益处啊？有人说我舍己就好了吗？不是，圣经从来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一定要什么容神、益人，还有对你自己。那怎么这句话怎么来理解？这就是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的伦理学。基督徒的伦理就是对神要忠，对人要诚，对己要正。你看基督徒的伦理，讲我们讲，今天我你去找出基督徒的伦理书来看，讲到基督徒的伦理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什么？讲到是如何看待同性恋，如何看待安乐死，如何看待堕胎这些东西了。实际上我们把关注点要回来，基督徒的伦理不光是看这些事情，基督徒的伦理是指我们对神要忠，对人要诚，对己要正。又说再一问说我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我没有判断。千万不要说圣经没说的我就可以做，圣经没说不可吸毒，你去吸吗？圣经没说呀，那个时代没有。所以说你会发现清规戒律不可以，清规戒律你有好多当时没写的，今天的出现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是否荣耀神，是否造就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去用这个标准去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当我们去这样思考的时候，发现哇，上帝赐下的律法如此的宝贵，上帝的律法如此如此的宝贵，让我们去做。有人说那些规条需要遵守吗？当然，刚刚我们讲的是十诫，圣经当中律法当中还有好多好多的规条是让我们去遵守的，只不过是经义。你去读啊，你会发现圣经是好多好多的规条啊。比如我们昨天讲那个阿摩斯书，我举个例子，提到什么律法有规定，有人向你来借钱，可不可以有一个当头？他说可以啊，今天可不可以借着给别人？可以借给别人。可不可以当头？我们知道你相信那个典当吗？可以。但是律法有规定，如果他用他的衣服来典当了，典给你，当给你了，你不可留他的衣服过夜。你说啊，他没还我钱，我就不可以扣钱吗？不可以。因为你要有怜悯的心，他把衣服当给你，他晚上他怎么睡觉？他冷，这个时候你要有怜悯之心，这是什么？叫爱人，你要还给他。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律法。我们不是说规遵行那个规条，但是那个爱。哦，说你要去捡，你要割麦子，收割麦子的时候，不要把你的田角都收干净。他说怎么？我割麦子，我全收干净多好。你要留给你中间那些寄居者，那些没有吃的人，他们可以去捡那些麦子来充饥。这是什么？这是爱。哦，还说你有仆人，哦，你有仆人，让你在家当了你第七年，你要让他出去，让他走。这是什么？这也是律法的规条。这是什么？这是爱。哦，原来你发现律法，当我们在用换一个角度去读律法的时候，发现上帝的一些圣洁的标准呀，不仅是十诫哈，而去读那些律法书的时候，发现有许许多多对我们今天有益处的东西。所以说今天啊，基督徒当如何行，如何容神益人，如何在神面前过圣洁得胜的生活，如何按照上帝的要求行公义好怜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今天这个时代如应该实践出来的。我们昨天晚上主日学和这个周六的主日学都讲阿摩斯书。阿摩斯书的时代背景就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和北国以色列和犹大南国犹大都是最兴盛的时候， 国富民强，大家生活舒适安逸富足的时候，但是他们却忘记如何去在神面前有上帝的公义，如何在上帝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会发现，哦，原来读圣经是让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按照上帝的颁布的圣洁的律法，照出我们的污秽，照出我们的不洁，靠着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我们今天是一个新造的人，就是一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但是我们如何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如何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何活出圣徒的体统来，如何行事为人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挑战。求圣灵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看到我们的不洁。大家去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不洁，看到我们心中的污秽，看到我们心中对人的得罪，看到我们对你的得罪。求圣灵帮助我们如何在你面前警醒自洁，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灵的恩救赎的恩典，在每一天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来，在每一天用圣洁得胜的生活去回应这恩典，用圣洁得胜的生活使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不仅仅能够改变那些在世界上人们认为那些十恶不赦无恶不作的人，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也能够改变我们这一群在信主之前自以为自己还不错的人，看到我们的污秽不洁，因为律法，圣洁的律法照出我们心中的污秽，圣洁的律法显出我们内心的弯曲，圣洁的律法照出我们里边的不义，使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做一个圣洁得胜的人。愿主的恩典眷顾保守我们，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